哈利亚，我们感谢阿爸父神透过诗篇第九篇诗人所描写的他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历的里面，他看到了神公义的审判。这篇的主题就是神按公义审判那一个忽略他公义的人，所以他会谈到很多我们中文把它换作你曾经怎么样，可是神已经有做过，神确实已经曾经有做过这一些对那一些恶人的一个回报。五节到六节，神曾经斥责外邦灭绝恶人，图谋他们的名啊，然后你拆毁了他们的诚意。那甚至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啊，这个恶人他们已经陷在自己的坑中，他们的脚也已经被缠住了，然后被自己的手所做的也缠住了。同样的，十九到二十，诗人最后再次的呼吁，神已经做过了，神也以后必然会做。所以十九二十他会说，求神起来，不容人得胜，恶人要受审判，要使恶人使外邦人恐惧。所以以前做过的，那以后神也必然继续的来做。我想这个这一篇里面他不断的重复这个主题。那相对的，就我们来讲，诗人他不断的用一种另外一种词句的方式来表达他是怎么一种人。实际上诗人里面从第九节他谈到他是受欺压的，在患难的。从第十二节，那一个受屈的是困苦的啊，十三节是在死门的里面的。那同样的，后面也有谈到第十八节是穷乏人的，是困苦人的。所以诗人要透过这些词句来表达实际上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那这样的处境的人，他也知道神会为他们来出头。所以第四节他强调一个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了。同样的，在第十二节，因为那个追讨流人血之罪的，这位神是追讨流人血之罪的。同样的，我们和本在第十八节他也没有翻译出来，那个是因为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所以他表示他知道神会做，神确实会做，所以他透过这些来表达神确实也一定会一人来做出头，那对恶人神会施行报复。所以什么叫神的义？圣经谈到神的义，就是说你一人得到报偿，恶人得到神的报复，那就是神的义。那神的义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神对他的约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判别，那这样的判别就成表达出神是义的。好，这个是大概是第九章他的一个主可能做很明显的一个主题啊，我们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以下我们这个就众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对这一段你们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领会，或是要没有其他要讨论的没有？这个海丽弟兄，
陈弟兄的问题说，在十七至十八节中，神既然会惩罚恶人，并且纪念困苦穷乏人，那十九节中为什么还要祷告？
有一些是神以前做过的，神也完成了，但不表示说啊，神做过之后啊，就不再有恶人，不再有这些违背神的。那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所以诗人是用神已经做过的，神不会忘记这些事情，那神也会报应，也确实已经报应了。那现在呢，就诗人本身来讲，那现在他仍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啊神的一个回应，所以他这里会强调是这个不会永久，不会永久，不会永久，表示说暂时性的，目前可能还是在苦难的里面，你的祷告可能神还没有完全应验，但不会永久。所以他最后说是谈到说，透过他的祈求，那这个指望终是会成全的，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十七跟十八这是谈到神对这一些已过的这些恶人，神会报应他们，但是现在的恶人呢，他求神也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以前恶人所尝过的这些滋味。所以十九二十他最后再一次的一个祈求，我们发现到他一开始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赞美，类似一种赞美歌，所以他来传扬，他欢乐，他歌颂。这样的欢乐歌颂是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做，虽然他在处在这种痛苦的里面，那他知道神已经做，而神也以后一定会做，而有这种欢乐赞美，也到最后是一种祷告祈求。那中间就是他的描述，他对神的一个认知，以及他的啊一种抒发他的困苦，带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最后十九跟二十才会成为一种最后他的祷告祈求的内容。那实际上他的赞美的声音，第一节跟第二节之外，其实我们在看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他仍然也有谈到说要歌颂居锡安的雅威，那表示他不光是自己要歌，是自己在歌颂。那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他自己在歌颂，那第三节到第十节里面啊，他谈完之后，他在对那些听到他信息的人之后，他也要求他们应该来歌颂，一起来歌颂。那到第十四节他又谈到说啊，当他又看到如果神确实照着第十三节所讲的，神把他从死门中把他救拔起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施恩悯给他的话，那他就能够继续的来诉说神的美德，他会因着神的救恩再一次的欢乐。所以他的欢乐是因着神要再一次的把他救拔起来，他会因着这样来欢乐，所以他的欢乐没有终止。
我想陈弟兄的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说神会刑罚恶人，这个恶人一定会被惩罚，那你虽然是现在是困苦人，那你相信神会这样做，那你干嘛还要祷告，会不会多此一举啦？就是说这个祷告有必要吗？
所以说嘛，相信神会做，这是你的信心，可是这个要做的这件事情还没有成为事实。信心就是说你所盼望的一定会成长，但是还没有成就。祷告呢，就是把神将来你的盼望要把它做成，那我们人这边要尽这个责任。我再讲讲，神的约呢跟我们立的约，神的约定不会毁掉啊，神一定照这个约来做，但神要求我们信，但是神也要求我们实际做，信是心里面的信，做 祷告的，祷告就是你的做。今天如果我们人不做，我们只信一信，那是跟你拜，我们说我信你信，我就得救，永远就得救了，那跟很类似。所以就人来讲，神已经做好了。那我曾经为他祷告过了，或是说他没有，我就是没有祷告，那神已经做过了，我歌颂，就是对神已经做过的那一种感谢歌颂。理解就是在讲这个。但是现在我说到逼迫啊，现在我现在说到很困难啊，就像一群说，他说我现在就是面临这种困难啊，我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啊，那我只信吗？哦，这等等等等等，啊，你这不说话啊？我跟你讲，实际上祷告不是只有一种理性的一种祷告，祷告事实上是把他的苦难，他那一种内在那种情绪，那一种把它爆发出来。难道没有？你又不是死人，我们又不是死人，我们带有情感的，我们在痛苦当中被冤屈了，被藐视啊！你就在那边忍受，都不讲话。祷告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情绪，这种冤屈，求神赶快保我伸冤。来，不要祷告吗？所以说，以前我对这一方面我不太了解，真的，我也有这种问题。我有信心的，神就会做了，我就等等神就好了。
有人也这样想，所以他不祷告啊。
所以他不祷告。
对，
是啊，
他就不需要了。
那你完全把人，所以称为人，人就是透过他的祷告呼求来表现出我是一个以诺斯，我是一个以诺斯，所以我需要祷告啊。所以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一个以诺斯。然后你们不要在那门第十九节说，你求你起来不容忍得胜。好，这个人就是以诺斯。得胜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力量，坚固结实的力量。他们不过是一个以诺斯啊，在那边我看起来他们很强盛啊，事实上呢，神啊，你要让他们了解，他们不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有力量的，不是。你要选出来。哎，你现在我送到逼迫啊！以前你是守约的啊，现在你守约了没有？继续守约。我的了解是这个。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向某人呼救，呼说你来救我，来帮助我，事实上是看得起他，也就是说是我表明了我依靠他，所以我们向神呼救。是给神，也是给神荣耀啊！就好像别人如果向我们说：“哎呀，某你来帮助我，因为这个只有你能够来做。”他表示对你能力的一个肯定啊。
如果我在从这个角度充电啊，我对我的孩子我是这样做，我从不跟他们勉强，我也不必要求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什么位，你一定要给我什么尊敬，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这样做。我要他们知道，要他们去体会。可能我以前我讲过一两次，那我就算了，那就看他们自己会不会自动的来对他拿吧。你就是一个月给我拿出一点点的钱来，我都很高兴。为什么？这一点钱代表的是你对我的承认。所以那不是哈巴，我何必跟你表达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是我是吗？所以大家不要再讲了。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错，不对。以前我对这一方面我真的是比较不了解。作为爸爸，越来越久，越年老的话，我越需要看我的孩子有没有一点点的表示。所以我们对我们父的那一种祷告歌颂。尽量做，他一定高兴的要死，也有做不尽的时间。
不仅仅是歌颂，而是这边是呼救，在讲的是这种呼救的一点。
当然了，这个，
所以我强调就是说，我们对神向他呼救、呼求帮助，表示就是承认、认同他有这个能力。
阿健，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对，
有关这个问题。
所以
啊，什么？喂。
我们讨论这些，你现在看法怎样？
啊，大爷，懂得了。啊，这是一种向神的顺应吧。啊，靠神顺从这个应该叫行动吧。
行动，对神的行动，对神的承认。实际上类似的情况下，新约我们讲何善那，这个本来是呼救的意思，变成一种赞美。
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了哈、哦。
嗯。
你跟你最亲近的人，一般会怎么样？你会无所不谈。啊、你有需要，你会跟他讲；你有困难，你会跟他诉说。
是的。
哎，那这个其实，如果就朋友，当然是这样。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说一个孩子跟父母是很亲的，有时候孩子不见得会跟父母一定都很亲的、啊，甚至有的孩子不见得他会跟父母讲话，讲说他自己的问题，有的孩子不会，哎，那可能当然是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他可能会让他不敢跟他父母讲，或者说他觉得我跟父母讲也没有用。你父母以前的反应都是很不好的反应，但是如果一个正常，我们回到说这是一个正常状况下，那圣经上很多他用这种人父子之间的关系来描写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父亲跟儿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正常的，那他们之间常常应该是要无话不谈，甚至他们可以把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他们可以啊彼此诉说，我哪个地方可能有来什么问题，来做不到。
清心吐意。
那对，甚至说我觉得我需要我的意见怎么样？啊，不见得啊。如果就我们的人来讲，不见得你父亲所讲的就一定是完全都能够帮助孩子所需要的，不见得。那至少透过这样的交谈。一方面来讲就情感是更好，另一方面来讲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面向。那圣经当然它是用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是说它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跟我们的神的关系。那神当然是不可能说是像人一样，神是无所不能，那他一定可以满足。但是这因为就在于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说神不见得是你能够马上或者说你是常常就体会到的，不见得。这里有谈到一句话，神在第十六节说神将他自己显明了。那神他将他自己显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不见得我们知道神显明了。而他说他神怎么显，什么显明，是说他施行审判，透过神施行审判。我们知道施行审判这个字哈，审判这个字原来是说按着公义把来行出来，按公义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叫做审判，也就是他执行公义的事情，那个叫审判。那神透过他的义把他自己自行出来了，神不会照中文弟兄所讲的，神从来不隐藏自己，但是不见得我们人都了解到神已经显出来，不见得了。所以第二十节他会谈一句话，说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是因为神的自显有时候人不见得能够了解，人不见得知道，或是人没有察觉心，而透过这一节所讲人的自大，当人自大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正确的评判神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他会来祈求，让这一些人恐惧，让这些人知道他们不过是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那做事的人来讲，他也知道他是软弱的人，所以他需要继续的来祈求。
我想针对这个刚刚 Ken 的问题再引申一点，就是说就像父母父亲做父亲的承诺要给儿女有好东西，那
儿女要是要默然，就是等，还是用什么方法面对这个更深的缘分？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海蒂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中文所讲的，
我所讲的是这样，就是有实际的例子，在关于求圣灵的事情上面，有的人他认为说，圣经上说神是一定会赐给儿女有圣灵啊，所以我就跟他求过了啊，求过之后他现在暂时不给我，那我就等啊，也就是说那他不给我，我也没办法啊，所以以至于他就一直没有得到圣灵。那对于这样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他这样的态度到底对还是不对？就好像父母要给儿女好东西，那难道父母儿女就不需要去向神不断的向父母不断的要吗？
海丽，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哎，
哦，但是没有。
阿Ken呢？
我也认为应该是不断向神呼吁吧。就算神已经应许了，
就是他认为是需要不断向神呼吁呼求，照着神所应许的给他这样呼求，对吧？
啊，对。
其实哈，这个祈求的问题哦，就在于说哈，有的求是说我求了，我是希望这样的事情成就，但不见得这件事情你就是不成就，你也好像活不了，或者说你过不了关，不见得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一定要有的，你没有的话，就跟你生命有关系了，跟你自己有很密切的关系，往往那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有。我们简单用一个例子好了，如果在一个饥荒的里面，孩子饿了，他不吃，没有食物，他一定会死，所以他一定要求，他一定要求得，一定要得到，他没有得到，他一定死了，所以这个求一定是要求。但是我们后面来讲，他不是在饥荒，他不过只说他今天很喜欢吃某一个东西，他来跟
可有可无，
对，可有可无，我吃了我就满足我所需要的，所要的，哎，对，那我的求不见得就一定要继续的祈求。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说，其实在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教会会谈到说为什么一定要求圣灵，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圣灵，是因为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灵，你在神的面前你就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明显，他就跟我们谈，你没有神的灵，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啊。如果是这件事情是有关你是不是成为神的儿子的，那你一定要求啊，你不求不行啊，你没有得到也不行啊，难道你就算了吗？那你就不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有些事情是你一定要求，你要你看你对这件事情你的了解，你的判断在哪里。如果你确实知道这件事情可有可无，当然你可以求啊，也可以不求。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求，一定
非要的，
非要而且一定要应验不可的时候，那你怎么样？你就是很打死了，你也要一定要求，一定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啊，我们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评判它是不是必要的，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比较宝贵的恩典而已。
我再补充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会说，你看这个人祷告好恶毒，假设啦，讲难听一点啊，就是都是要人祷告让人死，让人怎样，好像就是说祷告 像这样诗人的祷告，他去说求神刑罚恶人，这种是一种恶毒的祷告吗？就好像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要就是祝福啊，就是不要去讲那一些好像是类似像咒诅的话？但是这里好像不是这样。
这个也是跟我们一般说对于慈爱的神，神不要不要我们对人恶人有咒诅，说这种观念会妨碍太多，但我们会怕恶人，我们好像说要讨好他，从头到尾都要讨好他们。哎，啊，如果你不讨好他们的话，不给他祝福，好像他们好像是对不起他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讲，这些他本来是属于神，如果他忘记了神，他是一个恶人。圣经上说，我们一定要来指责他的错，免得你跟他一同担罪了。那为什么讲？因为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我们当中里面的人，他又忘记了神，他又离开了神，犯了罪，他会连累我们，跟亚当一样。所以你赶快把他指责出来，让他不要继续犯下去，不然神的这一个审判不是就审判他呢？审判我们，这是一个家属观念。不过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说的第九遍跟第十遍，你要点进看。知道他是最主要在讲到一种，今天他受到了逼迫，又被我们的犹太人来讲，这些外邦的人确实很残暴的来对待这些被掳的人，笑话他，因为你今天你被我掳了，他就笑说：“那你的神在哪里？如果你的神是那么的强盛，他应该保护你啊。那今天你被我掳了，所以你今天你就是。”表明了你的神比我们的神还差劲，他是用这样的来笑话这一个被掳的人，那等于也在笑话保护他的神，他是用这个角度来求神不要忘记。那你要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下去的话，那你等于是没有信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第二个十二章第一点，他说：“神，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为什么隐藏？”啊，我再讲一遍。今天我们面临这个神隐藏的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好像都是站在隐藏，而且外邦人也这么讲，外邦人这么讲了。外邦人在第十一节说，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他对这些被掳的人，他说：“你看，你的神根本不理你了。”哦，那种被气绝的那种感觉，是比什么还痛苦的。我再讲一遍，被神忘记了，气绝，哦，那种痛苦，他是这种困苦。神的意思是什么？从那个第九节、第九章，你看一下第十节，亚伯亚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在。因为你没有遗弃寻求你的人。好，神隐藏，我们人呢，人寻找，人的责任，神躲在远处，这种那一种足够让人家来不断的来寻找的那一种心意。我最近我稍微再讲一下，因为我跟我的孙女在玩躲躲猫。孩子，我们的孙孩子很喜欢躲躲猫，他稍微这样子把脸躲下来，你知道吗？星星在哪里？星星在哪里？然后他就好像我在找他，那他马上翻过来，哇，我在这里，好高兴哦！他躲起来很高兴，然后忽然被找到了，他更高兴，哎，然后问我阿公，阿公在哪里？阿公在哪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阿公出现，好高兴啊！拜拜，在玩躲躲猫。我们不要笑话这种小孩子的样子，因为神跟我们人之间就在玩躲躲猫这种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呢，在寻找当中以及寻找以后那一种快乐，那是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如果你跟他是很亲密的，就是要互相在找话。恋人也是不是这样的吗？一个很相爱的人，他们就是不想在那边找来找去，哎，看不到他，他就好像就是很失落。 那么这个诗诗人也是这样子，我的弟弟啊，他以前他跟那个小弟，然后我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玩在一起，他打在一起，他打打打打打了以后呢，不见得又来找了，啊，你聊了，你聊一聊，啊，你又你问了，就他们在找了，啊，找啊，离开了，那就想到他，所以我在想说，神要人家去找，那另外呢，神有没有在找人？有，不过神的找是这种找法，你看这一个第十二节，因为那追讨有人血的，他纪念受屈的人。追讨那个字就是那一个寻求，都是一样，他在寻详细的，他来找。好，人是在寻找神，但是今天这位神他是来寻找那些流人血。好，第三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人跟神之间的那一种关系，既然是建立在约，约是什么？约是神做的，或是神要将要做的。人呢，人也要做，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啊？为什么要去寻找？因为你跟他立了约，你们不能分开。你如果没有寻找，你如果没有呼求，那等同于你跟外邦人一样，就是人应当尽的本分。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什么的约啊，约就是本分啊。这种本分，如果你在做到了，你会很喜乐。那神也很喜的，那么两个人就契合在一起。那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寻找神。那神呢？神一生在寻找我们，他透过苦难来熬炼我们这些人的心。我们有没有灰心？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当中里面对神就上当，或是说抱怨，甚至于恨的人？会吗？跟你讲，很多的抱怨、埋怨、恨，因为神没有暂时的满足他现在的需求，因为他现在很痛苦，神都没有照顾他。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释出两种：你是怎么样的人？哎，你是怎么看待神？在这个时代中，太多的。是不是？因此你看那些他祷告越少的，我就知道那一个人已经是对神离开很多了，根本他都是不祷告的，不赞美的。那这种人你就可以知道他对神的认识，或是说他已经陷入到他自认的绝望。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你看大部分今天犹太人，他经过了这么多多少的这么多那么多年，多少年，神都好像都没有救他们回去了。他们就说啊，那里有神。如果那一位有是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些犹太人现在还在继续遭殃，对不对？还被逼迫啊，还被拒绝，一定是没有神，所以他们转成无神论。无神论是从这些犹太人搞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这边变出来的。因为他们受太大的、太久的苦难，所以认定没有神，不说了，非神论、坏神论，是这样的。那我们是不是落入在这一种外邦而恶人又忘记神的这一些人，他在耻笑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对我们有位社会来讲，我们这么少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说不定没见过多久，因为看到好像神都不在不动，是不是？我们就自动放弃，
不回答，不回应。
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为什么躲起来啊？是不是躲太久了吧？赶快起来吧，不要躲那么久啊，我躲一下就可以嘛。可是你为什么一直躲到我都没有办法找到你？那就是有信。所以我们刚才说那种信，他必须要先重提过去神对于他这一些苦难的那一些手段啊，那一些过去他一定要先讲。还有就是说，我是要再补充一下，就是第一节跟第十一节， 他这里讲到传扬，传扬这个字它是一种，我们一般说书写文字，就是用这个字叫做文字，书写的文字就是用这个字，也就是说今天它是透过文字来传讲是一切行为的作用，它不是做口传。我们今天说或者我们圣经我们写下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把它写下来，他把它传讲，神一切作为。那我们也真的需要说，不是只有口传，因为我们人类会过去。像我爸，在上个周他就去了，虽然他活了90多岁，他还是去了。所以要继续把神一切作为，要把它传出去，一定要出去。这一方面是我们应该来记的。第二个我要补充就是，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个作为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这个是一种盟约的话。那么对照第14节说，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美神一切的美德，也等于是说神做过的这些作为，是就以色列的历史来讲，神好多次从埃及救出来，过了红海，到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神种种的那一种守约的那一种作为的，啊，以色列是不断来传授的，因为只有这样传授，信心才会坚固，才会忘记，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神不理我们，那我们也会认为就是不断透过这样的一种读神的话，啊，神的约，啊，神的约里面就是谈到神的公义，那神是公平，神不会忘记他的公义，那我们透过这样的约我们来持守，我们的信心才能站立得住。那另一面来讲，当我们有时候会稍微真的会不了解神为什么现在还是让我们现在一样都没有改变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等候。注意，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请看一下那个第18节，穷乏人必不永久悲望，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久落空。注意到那个指望那个字，指望这个字呢，它可以原来是指绑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会转变成是等候，他在等候。困苦人他必须等，神有他做事的一个所谓的原则或是时间，那么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在等候，等候到神的时候呢来到。情人之间他会等，是因为他爱他，他相信对方的他一定会到。那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等，你不要今天只有在那边祷告结果你不等，那你等于是你的盼望你认为已经落空了。啊，什么叫落空？落空这个字就是跟那个灭亡那个字，第3节的灭亡，还有就是第5节的你灭绝，3节的灭亡跟第5节的灭绝，就是这里的落空。神会把恶人灭绝，但是呢，神给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那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等的，等这一个恶人他们都灭绝，而我们没有灭绝，我们反而我们没有落空，所以要等。这个是我们今天对神的约，啊，等到了最后就是你的。如果你知道日本的三国，就是德川他们跟那一个其他的那两个大将，他们日本三国在打，德川家康他最后的赢在哪里？他说赢在他，他那种耐心等到最后就是他的。这个有时候我从他们日本的这种来征战的当中里面，他最后成为一个做王的，所以他会等。你再看看神怎么等，神也等。你注意到，注意看，看第七节。第七节说：“唯亚威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亚威坐着为王，永远坐在那，坐着的含待。看看，他还等待，等在一切的这个仇敌，别小心点。那所以我们等，我们的亚威也是在坐着等，好吗？ 大概我能够来了解的这一个这一个。那么这位亚威现在在哪里呢？就第十一节来讲，他把它定居在什么？应当歌颂居亚西安的亚威。居那个字就是坐，他住在那里，他住在那里。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对以色列人他们的最大的盼望就是大卫王的那一个西安。那么神更没有离开这一位西安，因为亚威是居住在一个西安的。那亚威居住在西安，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纪念，他要怎么样，把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以色列人是西安的，万民的是这一些所谓的外邦人。我们今天我们等是等到神的这个救恩，神的律例典章，它可以传布到万民，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等，也是我们的盼望。
前段时间在伊拉克的那个基督徒那个组织 ISIS， 他们是和基督徒作对。那像那个新闻里说，那一个村庄的那些基督徒都被他打了，那这个他连等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是我刚才也想到一点啊，我们说虽然是祈求，求神的拯救也临到，就历史中实际上，我们用第二次大战，600万的犹太人。他们被杀了，那很多的影片记录都在谈到说他们在向神祷告，为什么他们犹太人民族要面临这种这么大的逼迫。但是送到这个煤气室的时候，他们有的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好像神也没有救他们，就好像说我们常常会看到诗篇里面会谈到说诗人的这样的祈求好像最终神还是会听啊，但是在实际上的经验的里面，我们光用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光第一世纪好了，基督教当时很多的这个信徒被罗马人杀了，甚至我们看希伯来书的里面是没有谈到有些人他们被刀杀了，被那样的话刑罚被杀死了，他们没有救，有一个一定救，有没有救他们？没有救他们，还是没有救。所以有时候这一些祈求是完全是你肉体的生命的问题了，肉体的生命可能神真的也不见得会救，时候到了神要释放你。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第九篇把它只局限在于我们属世上的属肉体上的这些问题，好像一定要得到解决，甚至说甚至你的肉体的生命也一定要得到拯救，不见得，因为有时候神不见得看重你一个人的个人肉体生命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段的里面来看，当然神一定会实行他的报复，一定会实行他的报复，那就一个信徒我们也应该要有相信神一定会坐在宝座上来实行审判。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他最后也会谈到一个最终的审判，不再用肉体来判别说神到底听了没有，这个不重要，神在肉体中里面有没有听了你的祷告，最终来救你的生命，那这个还不重要，那最终使得神仍然按照他的真正最后的审判是按公义来审判。那这个才是以后为什么新约的时候会来谈到复活的审判的问题。所以第九篇看起来好像是在当时时代的一个肉体上的一种呼求，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加确定最终的审判不再只是肉体生命的一个审判问题而已了。那当然信心就是说你能够坚持到你肉体都没有的时候， 你仍然相信，还是可以按照公义来审判的。我想这个还是这边给我们的一个信息。